阿西伯来书，我们今天讲第三讲，取一个小题目叫更美的祭司。希伯来书它讲的主题就是更美更好，如果用简单的话讲呢，就是超越于过去的，现在是新的，超越于原来的旧的。这是我们第一章简介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么第二讲的内容呢，就是希伯来书的正文部分。这本书写的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对我们外邦人来说非常难懂，所以他直截了当就开始讲主题，没有太多的问候语，没有太多的这个闲杂话语。他的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神仆，是神的仆人当中最美的那个。他比较了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著名的几个，比如说和上帝比他是神的儿子，和天使比他比天使更好，和这个亚伯拉罕比他比较最好，和摩西比他更好，和约书亚比他更好。所以在神的仆人当中，这些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这个伟人当中，他是最好的一个。这是我们上一讲讲的内容。那我们简体来看他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部分内容，他说耶稣是更美的祭司。好，我们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祭司。可能我们好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楚，所以我们就读的时候会有一些疑问。祭司这个概念呢，只对犹太人有，其实其他民族里面并没有这个职分，像我们中国人的里面也没有这个职分。那么后来的伊斯兰教里面也学习犹太教，把里面的这个祭司这个职分呢引到他们的宗教里面去，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最原始的祭司这个职分呢，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化，是从摩西那个时候开始的，他是神与人之间连结的一个中介人物。那么在旧约当中，因为神与人之间是不能见面，那么上帝和人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呢？要通过一个中介，那么这个中介呢，执行这个中介任务的这个人就叫祭司。所以祭司呢，简单的一句话说，他是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如果简单的说，祭司就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就换了一个职份方法，因为旧约当中祭司他是换根据这个种族，根据这个人来决定。以摩西规定利未这个支派的人可以做祭司，摩西规定亚伦的后裔可以做大祭司。那么这个祭司呢是规定下来的，就是神规定你别的人是没有资格做这个祭司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祭司呢是有限令的，因为这些人是有年岁的吧，他们过两年就去世了，或者说这一届任务完成下一届上来，他是换届的。那么新的就不一样，从耶稣来了以后呢，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隔离不再存在，原来的隔离就是罪过。那么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罪哪去了？耶稣作为那个新的祭司，把旧的祭司那一整套制度都给他废了，把人与人之间的中间的这个隔离给他废掉。这个隔离是罪，那怎么把罪废掉呢？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罪给赎掉，所以人与人之间就通了。这个通道呢，就是新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个这个图片跟大家表示这个关系，上面呢大概指的是旧约部分，下面呢指的是新约部分。那么旧约的祭司呢，是以支派立位支派通过祭司杀羊来实现的这个赎罪，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连起来。那么新约的时候呢，是通过基督自己把自己杀了，当作赎罪的羔羊，然后呢把神与人之间的通道给打开。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是同一个身份，叫祭司。简单的讲一句话，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这样一种职分呢叫祭司。这是犹太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好，我们知道这个制度以后呢，我们就能够读得懂下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写的内容。那么从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开始呢，他就讲我们今天的这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比过去的祭司更荣耀更美更好的。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开始读，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受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作者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呢，大概就把耶稣基督和过去那个祭司的不同点就点出来了。这里面讲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今天的这一位耶稣作为大祭司，他的不是像以前一样在圣殿里面，在以前的这个民族当中，他在哪呢？他在高天之上做大祭司的。所以说他做的事呢，和以前的祭司是不一样的。以前是杀牛杀羊，今天的祭司呢是在神的右边。所以这个是和以前不一样的重点啊。以前是在圣殿当中，或者是在地上的某一个帐幕里边，那么现在的大祭司呢是在高天之上。他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说，如此高的大祭司，那他知道我们人的事吗？如果他不知道我们的人的事，他怎么给我们办事呢？所以第十五节就在讲说，这位大祭司虽然深入高天，但他却深知人的全部。所以他经历了人所经历的事，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中间所有的经历的事他都经历了。这里要说他经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他知道人有哪些这个弱点，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经历了，所以他替人办事呢就非常的灵活，知道该怎么办，知道人要什么事儿。那么第三个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如果是献祭的话，它是一次短暂的，就我今年犯罪了，我今年献一只羊，那把我今年的罪就赎了，我明年呢还得重新献一只羊来赎我明年的罪。那么现在这个不一样了，他说现在这个呢，把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隔断给取消了，所以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的杀只羊去献祭，而是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得神的怜悯，得神的恩惠，得神的帮助。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是人与人神与人之间和好的那个途径，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作者就这么三句话，大概把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这个基本特征就讲出来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实际上作者就是在论证他前面讲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依据，他要让犹太人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明白。所以他首先讲祭司的资格是什么，从第五章开始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控，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那么这句话就是说，以我们人当中选祭司的时候，也就以色列历史当中选祭司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选那个能够代表人在神面前办事的。那么当时有摩西五经规定，必须是利未支派，如果大祭司的话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别的人是没有资格的。那么这个人干嘛呢？去杀羊献祭，为自己为百姓献祭，因为他自己本身有罪啊，所以他要为自己献祭，百姓犯罪他要为百姓来献祭。那么这就是祭司选举的那个选祭司的时候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要体谅人的软弱。其他的条件呢，他必须是亚伦的后裔，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这句话大概告诉我们说，旧约的时候摩西律法规定大祭司应该怎么选举，负责什么样的条件，亚伦的后裔能够体谅人的软弱，能够在人面前替神办，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那么这是选举的条件。那么如今的基督呢，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 那这个比较就把刚才说以前的祭司是那样来的，那么现在的基督这位大祭司呢不是那样来的，他不是利未支派，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他的那一位。那就这个身份就发生重大变化了。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呢，他不是像亚伦那样去天生来的，他是神生的，不是人生的，不是利未支派，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他符合那个条件，像亚伦一样是神所招来的。第二个条件，这个大祭司呢和亚伦的不同，他是神生的，亚伦是人生的，所以说他有和人，他和神子间的关系呢是直接的，不像亚伦一样是间接的。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个人在经上说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这讲了三个特点，神所招的和亚伦是一样的，神所生的和亚伦是不一样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超越亚伦的。那作者呢又在这儿讲非常长篇的大论，怎么样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祭司是如何超越当时亚伦这个级别的，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设立的，他大幅的篇幅来讲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比较难懂一点，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他没有经历过祭司制度，也不知道麦基洗德是谁，也不知道亚伦是谁，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相对困难一点，我会花一点时间慢慢给大家解释清楚。好，从这地方你会看他比亚伦来说身份是不一样的，这个基督是神生的，亚伦是人生的，等次是不一样的，亚伦呢是按照这个人间的等次做高立的，那么耶稣基督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高立的。那我们一会儿来解读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等次啊？我们先知道它之间重要的区别。那么另一方面，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了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受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段话就像耶稣基督既然来到世界上了，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但是他并不是是高高在上，他在人间曾经经历过一段，所以说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地上那3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作者这儿描述，我这个地方你读完你很快就会想起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利亚的祷告，他在克西马利亚的祷告什么祷告，他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挪去这杯，然后父给他的答应说，他的最后的答应是，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按你的心意，不要按照我的心意。所以作者说，他作为神的儿子，他在这一件事情上顺服了神给他的任务。什么任务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顺服以后呢，就得了所有人的得救的根源，为我们奠定了救恩的基础。所以这个祭司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祭司，他不是高高在上让你摸不着头脑，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顺从了神给他的使命，完成了他在地上的救赎。顺从所有顺从耶稣基督的人呢，最后因为基督的顺从都会得救。所以这个地方顺从指人就指的顺从耶稣基督的那些人都会因着基督的顺从而得救。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讲到耶稣和亚伦相比的话，耶稣是合格的大祭司。好，那么这个是作者的观点，作者讲完这一点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今天的大祭司和过去的祭司相比的话，身份是不一样的，他的等次是不一样的，更优越。所以作者在这儿加了两个劝诫，基本来说里面有他讲一段理论呢就会讲一个劝诫，在这儿呢非常明显，他讲了一段这个理论，然后讲一个劝诫，这个劝诫呢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第三个，所以我们这起个名字叫劝诫三。第一第二是在上一章讲的，他说劝诫那些不长进的犹太人，咱们这注意啊，读者是犹太基督徒，所以这地方这个读者都是懂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的希伯来文化的基督徒。他说论到麦基洗德， 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这个地方作者说，在讲麦基洗德等次的时候，他说你们犹太人这个都看不懂吗？为什么看不懂呢？他提出第一个警戒，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讲圣爷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凡只能吃奶的，都是不成熟、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犀利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好，作者在这儿警告的第一批人就是那些不长进的人。犹太基督徒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呢，就是在那儿停滞不前，因为他经历到很多的逼迫嘛，他们就停在那儿说，哎呦，我们信的是不是对啊？我们看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离开犹太教，结果进入基督教以后，经历这么多的逼迫，我们这样对吗？第二个取向就有些人说，哎，我们信错了，干脆回犹太教吧。所以作者提出两个警戒，第一个是给这些不长进的，他说你们这些人不长进，在属灵上不长进，所以你们不能解明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真理。他说第二个，你们在真道上面不长进，你们不能够熟练的分辨是非，分辨好歹。他说你们在灵命上也不长进，不能长大，所以你们最后难以成为一个成年的人。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给这些人提出的警戒就是，你们如果不长进的话，那你们将来好多事做不了，你们不能分辨圣经，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分辨吃奶的还是这个吃干粮的婴孩，你们没有得到这个智慧。那这个地方的智慧指的是什么？看不明白麦基洗德这个等次，还是从这个前提下来讲这个问题。好，这是给他们警戒的第一，说你们不长进，你们的后果严重。所以呢，怎么办呢？他讲一个警戒，他就给出一个鼓励。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的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收子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作者在这儿讲的有一点难懂，他说因为你们不长进，所以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入完全的地步，说你们不能停在这儿不动。那么这个地方作者列了六个基督信仰的开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这六项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具有的，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开端，如果你只停到这儿的话，你会很麻烦。那么哪六项呢？第一项，懊悔死刑，就是我们所说的悔改信主。第二项，信靠真神，我悔改了，我信神了。第三个，各样的洗礼，我们经过受洗，谁洗礼，什么样的洗礼，我们进入基督的这个信基督了。第四个，按手子礼。第五个，死人复活。第六个，永远的审判。这事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知道的，我们信主悔改了，我们相信神了，我们受洗了，有人给我们按手治病了，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特殊的恩赐了，我们相信我们将来会有复活的，我们相信将来会有审判的，你是基督徒了对吗？这个地方作者谴责了，警戒这些人说，你们知道这些只是信离开基督信仰基督道理的开端，这只是你们开始，如果你们只停留到这儿的话，你们并没有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作者的鼓励是，你们要离开这些，不是说离弃基督徒，说你们离开这些初度开端的知识，进入到完全里边去。这是作者给当时犹太人提出的警戒和鼓励。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经常会提问的，基督教的按手子礼究竟表示什么意思？如果你把整本圣经里面归纳一下的话，按手在别人的身上或者头上，大概有这么六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归罪，你比如说以前的祭司献这个献祭的时候，他把羊杀了，然后把羊的血呢 涂到这个赎罪献祭的人的头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献祭人的罪转到羊的身上，让羊带罪走了。所以按手的第一个就是归罪，把人的罪归在羊的身上。第二个就是祝福。那我们这方面我们基督徒经常会做的，你会发现牧者呢经常会为这个某些人祝福的时候会把手摁到他的头上或者身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医病。医病的时候呢，有的牧者或者甚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是用手抚摸着这个得病的人，病就好了。那么第四个就是圣职。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牧师案例、传道人案例，或者说某一项施工大家出去宣教的时候裁遣的这种案例，这都是圣职和裁遣的时候使用的一种方式，叫按手祷告。还有一项就是圣经使徒行传里面经常记载的，像保罗按手在提摩太的身上，他赐给提摩太丰盛的属灵恩赐。那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基督教里面是少见的，因为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这个教牧呢一般不敢这么做，不像保罗一样他可以把神的属灵恩赐通过牧师保罗的手加给提摩太。那我们今天的牧者呢，可能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一般不这么做，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项按手的礼仪。好，你看到这个地方你能看到啊，基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在劝诫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要往前走，千万不敢因为有这六点你们是基督徒了就停在这儿不动，这样呢你们是很危险的。那么下面他就做劝诫，第四个劝诫，这个是劝诫那些想回头的犹太人。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这些人你就知道什么，他已经在基督里边了，对吧？他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事了。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再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段确切就是确切那些想回头的人，他说你们已经离开犹太教进入基督教了，如果你们尝过这么多的好处，你们再回头的话，你们悔改的机会就没有了。他说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你们的性质就等于把耶稣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很大的警戒啊！我们一旦离开基督教，就等于把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那以后你赎罪的机会就没有了。那么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块田地，他吃过屡次下的雨水，他生长各样的蔬菜，那么合乎耕种人的用处，那这块田地有雨水的滋润，长出各种粮食来，那么种地的人就有收益嘛，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如果说你吸了雨水，结果长出来是荆棘和这个蒺藜的话，那这块地将来要被废弃，要被咒诅，那得到的这个荆棘和蒺藜呢，要被焚烧。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例子呢，当时的人都看得懂，因为当时的人都是农民，种地出身的，一看就知道，就相当于基督徒，你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滋润，得到了神的恩典，尝过了天恩的滋味，那你们如果继续往前走呢，会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你们回头的话，你们就会被咒诅，被弃绝，最后的结果是被焚烧，就像在地里长荆棘和蒺藜一样。所以说离弃真道，救恩不会再有了，这个警戒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警戒。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四个警戒，对那些回头这儿说的。他讲完这个警戒了以后呢，又鼓励这些人，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写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的。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的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对这些回头的想回头的基督徒，他说弟兄们，你们可，我虽然这么警戒你们， 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做。这个地方所说的行为强过这些，就指的是你们将来做，你们不会回头的，你们一定会在基督里面往前走。而且神也不是不公义的，神一定会纪念你们当时在基督里面所做的侍奉，所显出的爱心，神会纪念你们。他说，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要殷勤，要充满盼望，一直把这种殷勤和盼望呢坚持到底，不要懈怠。那这样的话，那凭着信心和忍耐呢，你就会承受神的应许，成为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你能看到作者给一段警戒，就给一个鼓励，不要离弃，要信靠神的公义，要殷勤不怠，指望到底。那么这是作者这个脑子非常聪明，他给这个犹太人一读就明白了。他说，你看，哎呀，不要回头，回头不是一件好事。好，那么讲到这儿，作者的主题思想也给你讲完了。他说耶稣比这个以前的祭司要更好更美，等次要高，身份要好，所以劝诫你们要往前走，不要后退。那可能有的当事人就问了，你这么说有道理吗？有先例吗？所以作者下面引用一些历史的例证来说明他前面的观点是对的。他讲的第一个例证，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祖宗啊，是他们历史当中最崇拜的人物，所以作者首先提出就是亚伯拉罕。他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你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证据了结各样的争端。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人与人之间要处理一些争端的话，启示是一种方式。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说我发誓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定会，我发誓我不会，我发誓一定会，就是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争端问题，让别人来相信你。那么你启示那个对象呢，就是比你大的。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以自己的名义启示的，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以色列的习惯。第二个，我要看到这一段应许，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你大福，论子孙我要让你子孙多起来。这个赐福是在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以后，神给他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后来亚伯拉罕得到了吗？圣经这地方说，亚伯拉罕恒久忍耐，这个应许他得到了，他得到了大福，得到了子孙。那我们今天看看亚伯拉罕得到的大福是什么？有谁知道我亚伯拉罕真正得到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因为他拥有土地，拥有大量的这个牛羊吗？不是，其实真正给他这个大福，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一个单数，就指的将来的基督要从你而出，从你的后裔而出。这个福气的确后来成就了。第二个子孙，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多少，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已经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包括在座的你我，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多少，所以这个都已经实现了。这是作者讲的第一个例证，他说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因为恒久的忍耐得到了神所给他应许的。他讲了第二个例证，他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启示为证。那么这个启示，这第二个启示是给谁用的呢？这个启示说那些承受应许的人呢，神给他们的旨意是不会变的。也这个承受应许的人指的是谁呢？作者在这儿就指的是我们，是你我。他说借这两件不改变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注意下面的字，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鼓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哎，第二个例证里面，他把那个从历史上说，亚伯拉罕，你看到了吗？他说，现在你们这些承受应许的人，神也给你们起过誓，说给你们的应许是不变的。那应许我们什么呀？应许我们三件事，叫我们可以逃入避难所。这个字呢，在旧约当中就是逃城的意思，在新约当中，避难所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应许，应许我们的生命上面有一根锚，就像那个船有个锚扎在海底下，可以稳稳当当的停下来。这个锚是什么？是灵魂的锚，让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呢，在基督里可以站立的稳稳的。第三个应许是说，基督已经作为那个先锋，把神与人之间的道路给我们打通了，所以他进入幔内了，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这三大应许。那这个得到了没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得到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得到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说有平安，为什么你有平安呢？因为它是一个避难所，就是过去的那个逃城。逃城是什么意思呢？犯罪无意犯罪的人逃到逃城以后呢，追罪的人不可以再杀他，一直要等到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那么犯罪的人可以从逃城里出来，就是可以避过无意犯罪，无意的罪可以逃过。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啊，你怎么能逃过神的审判呢？待在基督这个避难所里面，你就没事了，基督可以保护你。这就是这个第一层。第二层，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站立的稳，就像有锚扎在海里一样，船是不会随便动的。第三个是，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厉害，是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道路给我们打通了，进入幔内了。那么大祭司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要给大家说一下，祭司只有这个利未人可以做，大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那么祭司呢，一般只能进到圣所，是不能进入至圣所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就是赎罪日那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什么呢？就一个幔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用羊毛织着一个地毯，把这个至圣所和至圣所给分开。那么现在他说，耶稣作为先锋已经把这个幔子给撕开了，所以他进入幔内。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圣殿里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什么意思啊？就这儿讲的这句话，耶稣进入幔内，把这个幔子给撕开了，所以神与人之间不再有隔阂，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耶稣基督走入幔内。这就是神这个作者讲的第二个例证。他第一个例证从祖宗来看，第二个例证从我们今天来看，祖宗得到了，我们也得到了。所以说前面的作者讲的那个话是真实可靠的，有例证支持的。好，现在作者回过头来给大家要讲清楚麦基洗德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读这一段经文也很困惑，因为麦基洗德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创世纪和希伯来书里面对他讲过，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任何涉及到他的这个经文有过太多的了解。那么麦基洗德究竟是谁呢？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的。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称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注意下面的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而死，无命而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这一段话基本上陈述了麦基洗德大概是谁。 但这里面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规定的，凡是君王就不能做祭司，凡是祭王祭司就不能做君王，因为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而祭司呢从利未支派出来的，这两个支派的职位是不能互换的。而这个地方的这一位呢，他既是耶路撒冷的君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王和祭司基于一生的一个人，那这个是和摩西五经是违背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那我们下面再说这个人可能是谁。第二个比较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个人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而死，无病而终，到底是这个人无法可查，这个人到底是谁查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和神的儿子相似。那你读完这一段，你了解这个人是谁吗？很难，对吧？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是非常难。但是这里面的信息是清楚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集君王于祭司于一身，他是为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个人，他是收取亚伯拉罕十分之一奉献的那个人，他是那个仁义的君王，他也是那个和平的使者。那这是我们确定的信息拿到。那么我记得我在2000年吧，2003到2004年的时候，我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做过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大概那时候做的，就是按照创世纪里面从亚当和夏娃那一天开始往后算，忽略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那些年份，我们从闪地方开始，闪是公元，从不是公元前，是从公元往后数1556年的时候出生的。那么在2156年的时候呢，闪死了。那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献完以撒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100多岁了，对吧？那么100多岁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大概是2021年左右。这个不是我昨天我前说，是我后说。那么这个时候，当亚伯拉罕在的时候呢，历史当中究竟谁还活着？只有这四个人活着，一个是希波，一个是撒拉，一个是亚发撒，一个是闪。那你要看一下这里面的历史当中，历史当中大洪水以后，人类重新滋生繁衍，而重新滋生繁衍的呢，就是挪亚的后代，对吗？挪亚的后代有三个儿子，闪是大儿子，韩和亚夫。那么只有闪，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只有闪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就叫希伯伦地区的，而亚佛和这个韩和亚佛，一个去了欧洲，一个去了非洲。所以你能看到，如果亚伯拉罕当时在征战回来的时候，迎接他的那个耶路撒冷的王，最有可能的人就是这一位闪，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有这样的权柄和这样的地位来迎接亚伯拉罕，也可以为亚伯拉罕祝福，甚至可以接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好多的这个神学家认为，这个麦基洗德在历史当中这个人物如果存在的话，闪是最有可能的人选。所以我们从这个图上你可以看到，他的确是一个最有可能的人选。但是呢，这个我们不去争议他啊，我们了解一下历史就好，不要去争议他。不一定说不是闪就不对，我们不去有这样的思想。最有可能的人物可能就是闪。那么为什么要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呢？你看一下，从闪到亚伯拉罕中间差了九代人，而且那时候的人岁数还很大，是吧？九代人差的年份已经很多了。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如果突然出现一个明朝的人在我们中间，请问你能讲清楚他的父母是谁吗？你能讲清楚他的家谱是谁吗？那有人说呢， Google 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你就说那时候没 Google 啊，现在有了，那时候没有啊。所以你能看到，如果说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遇上一位九代以前的人在他的面前迎接他，那是因为长者，是因为真是没有人能够讲清楚他的祖母是谁，他是，所以作者说无父无母无族谱，啥都没有，就不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是耶路撒冷的祭司，都知道这是个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最有可能是他。好，但是不管他吧， 佐罗耶兹这个人呢，在历史当中是一位集君王与祭司于一身的耶路撒冷王，这是重点。好，第二部分，他说这个麦基洗德既然是这样一个位王，那么他和利未人相比超越在哪呢？首先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比利未人要早啊，利未人是雅各的后裔，对吧，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利未的后代，那麦基洗德呢是在亚伯拉罕子前了，那已经是好几代人子前的事，和比他早。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上来的物侍奉子仪取出来献给这个人，那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首先说他接纳我们祖宗的这个献礼，那这个人一定是比我们祖宗还要高贵。那得祭祀之份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侍奉子仪，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亚伯拉罕身中所生的，还是照例取侍奉子仪。那么犹太人只知道要给立位人献侍奉子仪，这是摩西规定的。那这个人呢，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远远在摩西之前，他说你们后来的东西都是跟以前学的，他是我们老祖宗。所以他拿出这十份子仪给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收了，收取我们祖宗礼物的人，这是第一点超越。第二个，他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份子仪，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他说这个人是为我们祖宗祝福的人，所以这个人的位份是何其的高大。哎，所以作者讲的一个是他是收礼的人，第二个他是为祖宗祝福的人，第三节他在讲说在这里收取侍奉子仪的人呢都死了，但是在那里收侍奉子仪的却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利未人收侍奉子仪，利未人一代一代的都死过了，对吧，都已经过世了，但是麦基洗德没有他的死亡记录，没有他的祖母记录，这个人永远活着，是有这个未来永远永恒概念在里面，他是永活而不死的一位。所以说这位的身份远超过利未，这是作者的这个基本思路。好，下一位他说这个等次上还是不一样的。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祀任职上以的律法之下，倘若见着这任职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分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是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祭司侍候祭司的。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那这个地方作者呢就把刚才讲出生讲了一遍，他说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亚伦不同的人，麦基洗德他不是利未人，而不是按照律法而出来的，而利未人做祭司是摩西律法规定的，而麦基洗德早于摩西律法，所以他不是按照律法规定，他又不是犹太人，又不是这个犹大支派的人，他比犹大都早，我们先祖给他献祭的时候犹大还没出生呢，所以他照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不是按照肉体条例而产生的祭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祭司的。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的等次远远高于亚伦和利未人的等次，因为他是用生命大能生的，而不是按照肉体和律法来的，所以因着软弱无益就废掉了，进入了更美好的指望，靠着指望呢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说这位祭司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以前那位祭司呢未必，他只是给我们杀牛杀羊的，所以这就是麦基洗德等次不同。下面再讲作者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永远的祭司，他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呢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祭司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好的中保。 那这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做祭司可不是上帝启示立的，是根据摩西律法立的。那么耶稣呢，是神所启示的。神怎么启示的呢？就是我生你，你做着我的儿子。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他们有死的祖宗不能长久。他说这位呢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职任长久不更改，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他们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的。那么作者这讲了两条，一个是耶稣是神的启示所立的，第二个这个人呢不像以前的祭司，以前的祭司一代一代的死了，这个人呢死而复活，仅此一次，永远长存的。好，那么在这方面呢，他又讲了这个祭司的另外的特点。他说这个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恶高过诸天的祭司，这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以前的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献祭赎罪，为百姓献祭。他说因为这位耶稣呢，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整个救恩成全了。所以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在这律法以外启示的话呢，就立神的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永远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作者给我们讲了耶稣的独特性，圣洁无罪的，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祭物的祭司，和以前的是不一样的。好，这段讲起来挺枯燥，因为涉及到大量旧约经文，涉及到好多这个犹太文化，但是对我们外邦人来说不一定知道那么详细。我需要知道这六句话，作者要告诉我们这六句话。耶稣作为大祭司是更美更好的，有这么六个理由。第一个，他是神所生的，他不是按照律法立的，是神所生的。第二，他不是按照律法规定出来的，而是神启示而立的大祭司。第三，他不是按照亚伦利未人的支派来分的，他是按照更高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分的。第四个，他是圣洁无罪的，不像以前那个祭司是犯罪的，一代一代的死了。那这个圣洁无罪。第五条，以前的祭司是杀牛杀羊，而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呢，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第六条，以前的祭司是一届一届的换，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这位祭司呢，只做一次就成全了所有。那如果说你这样比较的话，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更美好，这就是作者的心意。作者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所以总体来说，这段话这段经文是比较难懂的，也比较枯燥，但是作者的信息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更美好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是启示立的，是更高的等次，是一次完成救恩的。知道这些信息，我们大概就可以读明白第二部分内容。好吧，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给大家上到这儿，然后下面的时间呢，供大家来讨论和提问。